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十住品第十五之一啊，我们接着看宗趣啊，第三宗趣啊。清凉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的很简单啊，也讲得很清楚啊，以十住行法为宗，舍为得果为趣。宗是修因，趣是正果啊。第一品经重要的修学方法，这称之为宗啊，是以十住行法啊，十住菩萨修行的方法啊。行是讲行为，行为就很复杂啊，也很多，很难讲。那么佛在教学过程当中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啊，再多的行为总不出三大类啊，就是身口意啊，依照这个三类来分。身就是我们身体的动作，这是身的行为，口是言语啊，意是念头啊，起心动念啊，这是意业的行为啊。行为有了过失，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们学佛的同学一定要搞清楚啊。有些人谈到修行就好像高深莫测啊，认为贴诵经拜佛啊，这是修行。实际上诵经拜佛未必是修行啊。如果诵经拜佛的目的不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那怎么叫修行呢？因为修行不相干嘛。啊，所以说到修行呢，就是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论、动作啊，身体的造作。那么修行当然得要有个标准啊。你像我们这些年来啊，常常提倡的儒释道三个根，那个根就是标准。啊，我们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要从根下手啊。当然十住菩萨不是从根了，他那个根已经太稳固了啊，这个地位已经太高了啊。可是我们一定要从根下手，要没有根呢，是在讲华严经上所说的我们非常向往非常羡慕做不到啊，它太高了啊。但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我们知道从根本下手啊，认真努力向上提升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呢也能提升到十住慧啊。可不可能？在理上讲呢，是决定可能啊，事上啊 那就要看个人的努力了。啊，真正努力啊，也能达到这个水平。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啊，摄住啊，这个摄住心法就是摄住菩萨修行的方法。那我们要是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当然也能够其如他们的境界啊，这个是宗啊，宗是重要的啊，称之为宗啊，遵从的啊，也称之为宗啊。那么这个宗教，如果说照中国这个文字意思来讲，很好啊，主要的、重要的，这是宗的意思。那教就是教育，那这种教就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育、崇高的教育，这是宗的意思啊。所以依照中国文字来解释啊，非常好。啊，在中国，佛教传到中国来，大家对佛教的看法不是像现在的看法啊，宗教是迷信啊，宗教是有神论，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宗教这个概念。啊，都是认为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啊，从西方中国帝王派特使去礼请过来的啊，请过来之后，帝王就以佛为老师，自称为弟子。对释迦牟尼佛呢是这样的尊重啊，对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都封为国师啊。那么现在这个宗教的概念呢，说实在话了，并不长久啊。过去我的老师告诉我啊，宗教这个概念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啊，西方的宗教传到日本，日本传到中国，啊，才有宗教这么一个名词，啊，当然是指的西方许许多多宗教，啊，那么在中国这三教，啊，儒教，啊，这个佛教、道教，那么在日本还有他们本土的神道教。啊，一并啊称之为宗教啊。那么这个历史不出300年啊，但是佛门里面呢，它本身称宗教，这个宗教跟现在我们讲宗教的意义啊完全不一样啊。佛门自己称宗教啊，叫宗门教下。啊，释迦牟尼佛教学，它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啊，一种叫宗门，就禅宗，啊，禅宗没有文字，不需要讲解，完全靠悟，而悟呢，还是顿悟，啊，确实这个方法呢，是对上上根人，不是上上根呢，用不上。啊，所以那才叫是真的是重要的、主要的。啊，那么其他的宗派，啊，在中国是一共是10个宗派了，除禅宗之外，其他9个宗派都称为教下。啊，教下就是 按部就班的学习，像我们念书一样啊，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这样慢慢的，这叫教养啊。那个宗门叫顿悟，那天才班啊，他什么也没学，他就可以上博士班啊。那这种人太少了啊。那在这个经典里面最明显的给我们实现的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啊，他是个天才吧啊，顿悟啊，在中国难得了也出现了这么样一个人啊。唐朝时候慧能大师他也是顿悟啊，那是特殊天才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学佛他一天经都没听过啊。你说修行禅堂念佛堂他也没参加过啊，只是在五祖忍和尚的道场啊，五祖半夜三更召见他啊，给他讲金刚经大义，我们估计顶多两个小时吧啊，讲大义讲到不到三分之一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那个开悟是吧，开悟就成佛了啊，就入十住的境界了啊，最低都是十住境界，真的成佛了啊。所以这个是属于上上根人啊，我们一般讲的是那真正的天才吧。这一悟呢就一切都悟了，他什么都通了，世间法处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你去问他他都会给你讲的头头是道啊，这真悟了啊。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切经没有一部是难得到他，除了佛法之外，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你去问他，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叫真悟了。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啊，这里有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有一切事处世间法，都是从自信生的。啊，你看他开悟自己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是整个宇宙啊，一切法是自信生的，自信现的，是自信变化出来的，只要你见性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那么佛法的教学无论是哪个宗派，顿悟也好，见修也好，终极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那真的要圆满的毕业了啊。毕业也有好几次啊，像我们学校念书一样，幼稚园念三年，幼稚园毕业了，小学念六年，六年毕业了，初中三年也毕业了，高中三年也毕业，他毕业很多次啊，终极的毕业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呢，那博士班啊，拿到博士学位是没比这再高的了啊。佛法也是如此啊，你比如实信啊，实信是从初信到实信，就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到十年级啊，初住毕业了，十住毕业了啊，实行毕业了，实回向毕业了，实地毕业了，他也毕业很多次。啊，跟我们这个世间教学没有两样啊！即佛法它是教育，是教学啊。跟宗教确实啊，西方宗教这个概念不相关啊。可是现在佛教呢，确实有一部分它真的变成跟西方宗教一样了，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是宗教啊。可是一定要知道，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一直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前清初年还是教育啊，变成宗教之后啊，应当是在乾隆以后啊，乾隆那个时代还没有，乾隆以后嘉庆啊，道光、咸丰啊，渐渐的演变为宗教啊，所以这个历史我们要晓得啊。那我们学佛，我们是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我们不是搞宗教啊。那么这个里面，释迦牟尼佛教诲教些什么啊？我们学了半个世纪了。啊，今年09年了。啊，我学习佛教啊，58年了，算今年是58年了。啊，那么在这么长的岁月里面，我们可以说，在半个多世纪，对经义的了解，啊，大分来讲呢。它里面有5个项目啊，第一个是伦理，这个伦理的范围啊非常之大啊，伦理是讲关系啊，里面跟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啊，人与一切动物的关系，人跟一切植物的关系，人跟一切山河大地的关系，人跟宇宙的关系，人跟不同维次空间的关系，这就是伦理啊。他讲的真的圆满啊。第二个讲道德啊，关系知道了如何相处，这就属于道德问题了啊。再就有因果的教育啊，修因正果。你看，像这宗就是因，去就是果。啊，这个事出世间法都离不开因果啊，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啊。除这个之外呢，啊，它有哲学，有科学啊，这五样啊，都讲到登峰造极，都讲到究竟圆满，我们不能不佩服。啊，方东美先生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有人问我，法师，你怎么除夕还讲经，大年初一也讲经？我说快乐嘛。啊，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嘛，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嘛。啊，你真正接触到。真正体会到这里就有大乐啊。那么你要想得到，一定得依教奉行啊，就是要修因，要正果。底下一段呢是论，你们看头一个字是论啊，这个论呢是李通玄长者啊，他老人家做的啊。我们学华严，我们找到2个老师来帮助我们啊。第一个老师是出家人，清凉大师啊，书是清凉大师做的啊。要没有他们2个人帮助啊，这个经文我们看不懂啊，经文的意思太丰富了啊。这2位老师在协助我们啊，论是李通玄，这2个老师同时代的人啊，都是唐朝时候人，而李通玄呢还是皇室啊，跟李世民是一家啊，这唐朝啊皇室啊。那么他很难得，他没做官啊， 他一生学佛，以居士身份学佛，啊，对华严真的有悟处啊！啊，我们看到《华严经后论》是他做的，啊，在序文里面叙说的因缘，我们看到感到很稀有啊！啊，他对《华严经》里面有悟处。想给华严经做一个注解啊，要想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啊，当在山上啊，在山上就遇到一只老虎，就告诉老虎，我想给华严经做个注解啊，你在这个山上住得久了，对得很熟悉，有没有好的环境呢，你带我去，那个老虎就带他去啊，他就跟着老虎走，走在一个山洞里面，那个山洞是老虎窝，一窝老虎啊，看到那个山洞真的是好啊，他就跟老虎说，行，这个地方不错啊，那你们搬出去，老虎就搬家，把那个洞呢就让给他啊，他就在这个洞里面休息。那么他住在那里呢，就第二天一早就看到两个女孩子来伺候他，啊，给他烧饭、洗衣服、照顾他，啊，给他准备文房四宝，他所需要的东西啊，通通给他准备好。啊，长者接受他们的供养，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一心呢专注在华严经上，等到华严经的注解全部写完了，这个时间很长了啊，总得要将近一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啊。完成之后啊，这两个女孩子就不见了，他总以为是附近的村庄里头的啊，下山到附近村庄总是打个招呼谢谢他这么长的时间照顾啊，他从来没有问他姓名，也没有说一句话啊。那么到山下打听呢，没有这个人啊，所以一般讲呢，那是天人来照顾啊啊，他有这么多的感应啊。我们现在看当着在此地啊论里头的解释，将设此品啊，就将要解释对品经，就是舍诸品啊，越作五门分别，这个五门就是五大段，我们现在讲五大段啊，这五大段下面就说出来了。第一个设品名目，就是解释品题啊，为什么叫舍诸品。那第二个呢，是品来意啊，为什么佛要讲这一品。第三呢，名品宗序啊，跟清凉大师，我们刚才看到清凉大师讲的宗序啊。第四是都会断惑次第，他读了这一点，读了这一条啊，都就是总啊，总的来会合。十住菩萨从初住到十住，这十个次第，十个次第他要都要断烦恼啊，他断烦恼才能往上提升啊，讲断惑的次第啊。为什么他讲断惑而清凉不讲？我们知道这大乘圆教啊，啊，怎样才能证得出住呢？这在前面我们讲的很多啊，不起心不动念，你才能证得。那么诸位想想，不起心不动念的还算什么祸呢？这烦恼断尽了啊，起心动念都没有了，决定没有分别之处。 啊，这是清凉在前面告诉我们的。啊，随从处住，往上去，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华严讲42个位次，这42个位次有没有呢？诸位想想看，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了，哪来的次第啊？所以说这42个阶级啊，不存在呀。啊，为什么佛还说这42个阶级呢？因为无始无明的习气犹存。哦，这从习气上来说的，不是事实，事实上没有，啊，习气上有。啊，习气有厚薄不一样，刚刚把这个起心动念放下了，习气还很浓啊。那这个习气有没有方法断呢？没有法子断，没有法子断，此地才讲断惑此地啊。这个断是自然的断，叫无功用道啊，就我们要了解这个意思啊。长者跟清凉大师的没有冲突啊。那长者在此地上更细腻地告诉我们，你看啊，从初住、二住、三住、四住，哎，它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疏跟论合起来看啊，我们对于经义就有更深刻的理解。第五，随文是义，这解释经文啊，这个都完全相同了。他把这个五门分别的题目说出来了，下面这一条一条的叙述啊，先看第一，摄品名目，摄此品设10种住门，名为摄住品。啊，说10种住啊，这个住前面清凉大师讲得清楚啊。住怎么讲呢？慧是能住，理是所住啊。慧住于理叫做住啊。十就是它有10个阶级啊，有10种不同啊，这称之为10住啊。那我们前面读过清凉大师的解释，他解释的详细啊。他说实如空界，住空性位，这个实住是空性位，所以叫做住啊。那么由此可知，到这个地方智慧开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这就入了初住了啊。入这个地位啊，真的他入了空界了。怎么叫空界？十法界没有了。如果没有到这个层次，没到这个层次，就是说他起心动念有，他还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做无明啊，无明烦恼啊，啊，这无始无明烦恼啊， 这就是实性位的菩萨啊，实性位的佛了啊。实性位是菩萨，在这个通常讲十法界呢，他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华严经是实性位的菩萨啊，他执着断了，执着习气也没有了，分别断了，分别习气也没有了，但是他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非常的微细啊，就像弥勒菩萨所说的，一个念头是多长时间啊？这个我们同学都能够啊说得出来啊，1280兆分之1秒，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啊，时间用秒做单位啊，那是多长的呢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电影院看电影，我们知道啊，电影是怎么形成的呢？啊，是幻灯片组成的。啊，你看那个胶卷，胶卷一个一个的，一个就是一张幻灯片，张张不一样啊。啊，它的速度太快了，让我们产生了幻觉。啊，快到什么程度呢？1秒钟24个。啊，1秒钟24个，我们就看到这很逼真了。啊，那么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1秒钟多少个呢？是1280兆个。就是我们现在现实就有这个环境，这个境界。哎，也是啊。每一个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现象，这个感官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就像电影的这个胶卷的时候，像虚像啊，它的速度太快了啊。24个的时候已经让我们眼花了，以为是好像是真的了。现在我们实际上看的是1秒钟1280兆个。你没有智慧，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现实是真相？那这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从清净心来的。清净心就是定啊，定到极处，清净心里面觉察到了啊，这个现象觉察到了。那佛跟我讲，那什么地位啊？八地菩萨啊，现在初住、实住啊，刚刚进这个位置啊，住在空界，那就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什么时候把所以然搞清楚呢？他这功夫还不够，他去向上提升啊，他再提升到拔地的时候，哎，他就完全明白了啊，那就像弥勒菩萨一样，他能够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啊。这个念头速度太快，太微细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不可制止啊，你没有办法掌握啊，他的速度太快。这叫事实真相啊！佛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啊。那么现在菩萨是刚刚把无明断掉啊，无明断掉就是起心动念放下了啊，一切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了，就出住了啊，十法界没有了 啊，十法界是怎么来的呢？四圣法界是分别来的，你有分别就有四圣法界。六道轮回怎么来的？执着来的，你有执着就有六道，这执着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分别没有了，四圣法界没有了。所以我们讲的声闻缘觉菩萨佛没有了。啊，没有了，到哪里呢？他到的是毗卢遮那佛的十报庄严土，他到这儿来了。啊，这个地方是为什么还有这个境界？因为他有习气。啊，习心动念没有了，习心动念习气有，只要有习气，这个境界就存在。如果习气也没有了，通通断尽了，这佛经上讲的四十一品无明啊，就是无明习气啊。啊，这四十一品无明习气断尽了，十报庄严土也没有了啊。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不但设法界是假的，那个诸佛菩萨十报庄严土也不是真的啊。那我要问了，有真的吗？有啊，真的是什么呢？净土从今所讲的长极光净土，真的啊，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的自信，那是我们的真心，永恒不变啊，它是真的，因为它不是生灭法啊，所有一切现象它是生灭法，只有这个不是生命法啊。所以在大乘教里头，一切众生一切万法是平等的啊，都是从自信所生所现所变，没有两样啊。啊，自信里面的智慧功德能力相好统统具足，没有说哪个比哪个高一点，哪个比哪个差一点，没有，完全平等啊。那么这是诸佛如来亲证的境界啊，佛菩萨教导我们啊，这个菩萨是化身菩萨啊，就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目的何在？目的是叫我帮助我们回归自信，我们也能证得十宝图，也能证得长极光。目的在此地啊！所以我们学佛，如果说是求世间的富贵、荣华富贵、名闻利养，那你全搞错了。啊，那我们要问了，这个世间富贵荣华，荣华富贵名闻利养，这佛法能求到吗？能，当然能。你看，你求成佛都能求到，那这些事情叫鸡毛蒜皮小事，哪有求不到的？决定能求到。啊，又何况你所求的都是你自心里头本有的。啊，你纵然求，你所得到的不圆满。你要是见性啊，那你得到是大圆满。啊，这个里头有真落，就是佛家讲的是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的，讲到究竟圆满了，是妙就位。啊，这真的得究竟圆满。我们再看，第二，啊，第二门，名品来意的，为前品是积赞劝修之门。他这个讲的是比清凉好懂，啊，前面是 须弥山顶集赞品啊，那是什么劝修啊？你看赞叹，十诸位这些菩萨，具足无量功德啊！我们看了确实非常羡慕啊！啊，我们在学习集赞品的时候，要法喜充满了啊，得劝修。那劝修之后是慈平您正举修行十住之心，是故慈平学来。那劝修讲完了，如果这个十住修行的法门也不说，那不就落空了吗？啊，所以这篇经一定要接着来啊，来跟我们讲修行啊，正得十住菩萨果位的这一个学习的科目了啊。这十住者，你看三住佛大智慧中住啊，所以苏论合起来看呢，就很容易理解啊，十住者他生到诸佛大智慧中啊，那心里面就智慧了，不生烦恼了啊，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烦恼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啊，不但是分别执着不生呢，连起心动念都不生，才叫真的大智慧。一切诸佛如来都没有起心动念，现在这位菩萨也到达到了啊，不起心不动念，跟诸佛如来的境界就融合成一体了，这叫住啊，可以说这个住就是不生烦恼，永远不生烦恼啊！菩萨在这个时候有能力与变法界虚空界十法界的众生、六道的众生、三途的众生起感应大教啊！众生有求呢，他就有应啊！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千处祈求千处应，但是讲观音菩萨了啊，他跟观音菩萨一样，哪个地方有求的时候立刻他就有感应啊，应该现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应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现身说法都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东西我们很难理解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动念怎么能现身？不起心不动念他怎么会说话？啊，所以这个境界佛在经上常常用四个字叫不可思议啊，或者叫不思议境界啊，我们确确实实是不好理解啊，我们对于佛陀这句话在经上常常看到的这个模糊的概念不清楚啊，我确确实实是看到日本江本博士水试验这个模糊概念才真的清楚了啊，不再模糊了啊，才晓得这个感应道教是怎么回事情啊，江本博士用水做实验啊，水我们知道矿物它不是生物啊，它不是动物不是植物，它不是生物，矿物啊，一瓶水放在个玻璃瓶里面，我们用善的念头对着它 就感呢，我善念头啊，哎，我很喜欢你，我很爱你。你看，他把这一瓶水放在冰箱里面，啊，这个冰箱是摄氏5度，这个温度，他就结冰了。啊，把结冰拿出来，放在显微镜里面看这个它的血化，啊，看这个结冰的这个形象啊，就看到很美很美。啊，我们这个外面呢，挂的有江本博士的这些试验的作品。如果我们以不善的念头对他，我不喜欢，讨厌你，我不喜欢你，哎，他的接近就变得非常丑陋啊！反复的试验了十几万次，一点都不差，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水呀，他懂得人的意思，他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啊！听音乐。比如古典音乐就给他听，他的结晶很美；给现在摇滚乐就给他听呢，那个现出来像就很难看。他懂得了啊，给他看的时候，不也我们也不必起心动念，你写个爱字，哎，贴在这个水瓶上。啊，写个感恩贴到这个水瓶上，他的结晶都很美。啊，写个讨厌，啊，或者是写个战争，啊，死亡，这个写字样贴上呢，他结晶就很丑陋。啊，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啊，明白了，就诸佛菩萨真的，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他自自然然的反应。啊，所以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众生感，有的时候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那他得来应的时候，应他决定没起心动念。啊，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我们世间，啊，为我们讲经说法，示现种种修行的样子来教给我们。他有没有心呢？没有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啊？这真叫不思议境界啊！它不是不起作用，它起作用啊！起作用啊，能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就是《还原观》里面所讲的随缘妙用啊！它妙在哪里？妙在人家他没有起心动念，妙在这里。那我们凡夫就不行了，不但六道，连四圣法界都起心动念啊！四圣法界可以做到不分别不执着，但是起心动念那就不妙了啊！所以这个妙用我们才晓得，他不是在阿罗汉的，他是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应化在是我们这个世间妙用啊！阿罗汉有没有来应化呢？有，他不妙啊！真正的阿罗汉，他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菩萨没有分别。他有分别的习气，他有妄想啊。十法界里面的佛，他分别习气断了，他有妄想，那都不妙啊！啊，所以随缘妙用啊，那不是说对十法界说的啊， 那是粗珠以上的，他们真的是妙用啊！所以这是生诸佛大智慧中，就是跟诸佛如来的大智慧相应的啊，自己智慧跟诸佛智慧连在一起了啊，就好像是江里面的水啊，长江黄河的水没有流入大海，是江水河水，流入大海呢就融成一个了，那个大海就是佛的大智慧海，流到海里就说再也没有江了，也没有河了，它融成一体了啊。那我们没有见性之前，我们就像江水河水一样，见性的时候呢，就跟诸佛融合成一起一体了啊，是这样的境界啊，确实这无比殊胜呐、啊。说如此为永不退还，无名为主啊。这个不退还就是永远不会退到十法界，这叫不退呀、啊。啊，不退，我们在前面讲了三种不退。啊，三种都是讲的未不退，啊，不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弥陀经里面所讲的三不退，那是未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单单讲未不退有三种，啊，这个也要知道，啊，真正入佛门了，你证得初性位的菩萨，啊，小乘就是初果。你永远不会呀、啊，退到三恶道，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会不退，他不会退到三恶道啊，他就在人天，虽然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啊，他果报就是人间天上啊，他不会到三途啊。那第二种不会不退呢，是阿罗汉。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也就是执着断掉了，于事出世间法的决定没有执着，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他得不退，永远不会退到六道轮回啊。这个地方讲的是初住菩萨永远不会退到十法界啊，所以这个叫位不退呀、啊，啊，故名为住。啊，这个住就是明心见性啊，他再不会退转、嗯。第三呢，明品宗趣者，啊，他这个宗趣啊，比清凉大师讲的清楚。啊，清凉大师就说：“施诸行法为宗，是为德果为趣。”啊，他这讲得清楚。啊，明此品设十种住，二十种进修因果为正宗。啊，这个就讲的是清凉讲施诸行法。他真的说得详细啊，十种住啊里面有二十种进修因果啊，下面又是又住佛所住啊，一位一正宗啊，这就是住在住佛大智慧当中啊，说二十种进修因果为正宗啊，不是这个诸佛所住一位真宗，名此十诸位中啊，各有两种因果，各个当位之中，初举设法是兴趣增上之缘，后举设法呢是当位之内修学之果啊，如闻具名啊， 到经文我们都会看到了啊，前面讲的这个说法啊，是让我们产生向往，心就是向往啊，希望我也能够得到，希望我也能够祈福啊，这是缘啊，你有了希望啊，你才肯真干呢 啊所以后句设法呢，那就是这个从初住到实住，他修的是什么法门啊，所以修学之苦啊，这个比清凉讲的清楚多了啊。那么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是清凉大师没有说的啊，会当十诸位中啊，断惑次第者啊，会就会惑，总的来说就是这个意思。总的来说，十诸位中啊，断惑的次第。啊，这个断惑就是断无始无明习气，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啊，不要以为哎呀十诸菩萨还在断惑了啊，这个惑我们一般看到这个字就会想到无明啊，像华严经上讲到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华严经上说。大乘经里头一般讲的呢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是这样说的啊，说法不一样啊，意思完全相同啊。无明烦恼就是华严经讲的妄想啊，就是起心动念啊。尘沙烦恼呢，就是华严讲的分别。见思烦恼就是华严讲的执着啊，名相不相同，意思是一样的。他这个底下呢就说的多了啊，你看如初发心住、知地住、修行住，这是前面三住啊，初住是初发心住，二住是知地住，三住是修行住啊，把这三个合起来，此三种注重总修处世间心。